耶稣，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叫我们的心可以从我们各样的事物里面、各样的思虑里面安静下来，把玛利亚的心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虽然是坐在人是坐在主日学的教室里面，可是让我们的心灵是坐在你这位亲爱的主脚前。请你叫我们灵里头的耳朵被你打开，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个人说的话。圣灵，你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说我们个人所需要听的对主认识的话。哦，亲爱的主，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能够看见你是怎么样的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不叫我们只看到外面的动作，让我们也看见你内心里面那无限的爱，让我们看到你无尽的恩典，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前，把我们带到加略山，来瞻仰主你的柔美。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你神子的荣耀依然散发出来，光辉烈烈，无与伦比。你是超群冠伦，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你是全然美丽。即使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你的光依然散发出柔美来。求你使我们看见。亲爱的圣灵，你若不来开启我们，我们就把这样的重要的一件事，震动天地的一件事，当作平常来看。你若不来开启我们，我们就看也看不懂。摸我们的心，亲爱的主，求你这个时候来摸我们的心，不叫我们带着一种无所谓的情绪，一种无感、没有感觉的心来看你是怎么样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因为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就像保罗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是爱我为我舍己。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受羞辱被吐唾沫的应该是我，不是你。赤身肉体在众人面前的应该是我，不是你。羞辱应该是我来担，可是你却为我承担了。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即使是蒙恩得救这么多年，还依然这样的败坏的一个人，你却选择定义要来爱我，为我舍己。亲爱的圣灵，请你来教导我们，把这堂课，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每一个礼拜天能上主日学的机会，都是你用你的宝血替我们买来的，不然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在家睡觉，可能逛街，可能购物，就没有这个福分来坐在你的脚前。耶稣，我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第十九章，应该从第十八章这边一路看下来。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讲到耶稣被审判的过程，还有他从审判到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呢。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你们读的话呢，你们就可以看见哈，就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卷约翰福音书呢，就特别的把多一点的那个篇幅哈，放在比拉多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哈，那我就来来回回读它。我说主，你要我看见什么？为什么这么？ 这么详细，比起其他三卷书，这么多的镜头呢是放在主耶稣跟比拉多上。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你看在第十九章的第五节哈，比拉多呢将耶稣鞭打了，哎，鞭打呢这一句话，这是一句话就带过了。可是这里头呢，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鞭打，哈。然后就接着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紧他。后来呢，按照如果我们根据约翰福音哈，根据四福音书来看呢哈，我们就想到说，为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要鞭打？好，那这个一个囚犯被判十字架之前呢，鞭打这种事情是有的，好，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惯例，好，鞭打完了以后再钉十字架。可是比拉多呢，在这个地方他把耶稣钉十字架呢，有一个心意哈。你看，在第五节哈，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那你们想想看，比拉多把耶稣摆在众人面前，叫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们读的话，看。
他穿起来冠冕。
对。要怎么样？
嘲笑他。
我心里头想呢，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比拉多呢，他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哎，然后他就是想释放耶稣，因为大概是他们去就是他们去抓拿耶稣的时候，不是有千夫长去嘛，所以很有可能呢，这些祭司长呢，这祭司长这些公会的人呢，已经有先来跟比拉多跟他讲过，请他派兵，好，然后就说呢，我们要抓拿耶稣什么的。那我相信呢，比拉多不会完全没有听过耶稣的事，因为后来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话呢，比拉多把耶稣呢，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然后管加利利地的那个王叫希律王，就是把施洗约翰杀头的那个希律王呢，那个时候呢，刚好也来耶路撒冷，因为希律王的母亲呢，也入了犹太籍。父亲还是母亲入了犹太籍，所以呢，他也要来耶路撒冷过节。所以比拉多呢，他一听说希律王在耶路撒冷，可能住的地方哈，跟比拉多住的地方很靠近，就叫人把耶稣送到希律王那边去。好，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晚上，在前一天晚上呢，他们就来跟比拉多说，替我们要去抓拿耶稣，你派一些兵帮助我们哈。那个晚上呢，我们如果读。好像是马太福音，啊，就讲到比拉多的夫人的太太呢，他就派人来，就找人来跟比拉多说，这个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以管。他说他昨天夜里头呢，为他受很多的苦，所以很可能这个情形，这个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公会的人找来跟比拉多说要去抓耶稣的时候，他的夫人是知道的。后来在夜里头呢，可能在梦中还是怎么样呢？我想是梦中，他就受很多的苦。哎，那究竟受什么苦呢？怎么一回事呢？圣经就没告诉我们。可是在异梦里头，哈，神让他知道说这个耶稣是个异人，那叫比拉多呢，不要参与在杀害耶稣的这个事情上。所以他说你一点都不要管，意思就是说不要顺着，不要被犹太人利用成为定啊判耶稣死刑的那个啊参与在这当中这样。所以呢，比拉多也听过耶稣的事，他夫人也这样说，所以他是想办法呢，要来释放耶稣，啊，所以他几次呢，三进三出，进到，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要过节嘛，过逾越节要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衙门，好，可能为什么不愿意进到衙门，怕沾了污秽呢？因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要除孝，哈，所以呢。可他们就怕说，在这个衙门里头有一些东西的教呢没有除干净，他们碰了呢，或者是就不小心就沾染污秽，他们就不能吃逾越节的饼了。那这个呢，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啊，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满心嫉妒、仇恨、苦毒、诡诈，就是要把耶稣呢置他于死地，啊，是这么满心污秽，可是他们却怕沾染污秽，以至于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哎，这是很有意思。然后逾越节的晚餐呢，整个的是预表耶稣， 那羔羊，你也觉得羔羊就是耶稣的预表，像耶稣在这个地方，羔羊在这里，他们想把他置于死地，所以这个是很矛盾，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呢，我们一边在做一件好像很宗教，在执行一个宗教的仪式，好，可是一边呢却在做神不喜悦的事，这个都有可能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比拉多呢，他是想要释放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他也知道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讲说呢，比拉多知道他们把耶稣解来呢，把耶稣抓拿了解来呢，是因为嫉妒的缘故。比拉多是知道的，他知道他们是嫉妒的缘故，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他甚至也听人家讲过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行过神迹。如果西律听过的话，比拉多不可能没听过。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想办法开脱他。可是呢，这些犹太人呢，还有这些公会的人呢，他们就逼着比拉多，就逼比拉多，就要挟比拉多，所以他其实比拉多呢是在两边受两边，对对，是两边都不行，两边夹攻。这边是公会的人，祭司长不容许他放耶稣，可是另外一边他的良心，不仅是他的夫人跟他讲，他的良心知道说呢，耶稣呢不仅知道耶稣是没有罪，而且他有点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就是来做王的那一位，他不是不知道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当他这个地方说你们看这个人，好，他把耶稣带出来说你们看这个人，因为耶稣被打了以后，如果我们看过那部片子的话，受难记，你就知道耶稣被打完以后，那简直是全从头到脚都不成人形，浑身都是血，很凄惨的样子。他把他摆在他们面前呢，其实是希望呢借着这个机会呢使他们看到以后生发怜悯的心，他是想办法好要来释放耶稣，想办法不要把耶稣给杀了，所以他把耶稣摆在他们众人面前呢，是要叫他们这样看见。可是呢，我这两天在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们看这个人，这是比拉多对众人说的，好，指着耶稣说：“你们看这个人。”可是呢，从约翰的这个记载里面呢，好像约翰在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比拉多这个人。”所以呢，按就是在那天的情况呢，好像他是巡抚，他是审判官，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千古定案的话呢，其实那天呢，比拉多是被耶稣给审判了，他那天是被耶稣审判了。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在路加福音，就是在路加福音，耶稣不是刚出生，他妈妈他父母要把他带到圣殿去洁净礼的时候，西面呢就看到了，就把耶稣抱过来。好，然后西面呢这个人呢是一个等候弥赛亚的人，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好，那他神有跟他讲，他这个西面这个人呢是先知，是又敬虔又公义，然后已经年纪很大了，可是神跟他说呢，他说我要等到你亲眼看见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来到，我才会释放你安然去世。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灵，我相信是圣灵在他心里头就跟他说这个就是，所以他就把耶稣抱过来。把耶稣抱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发了预言，就对他的母亲说的一些关乎耶稣的预言的话。那个话呢是怎么说呢？对，他就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哈。他受了圣灵的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然后耶稣给他们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所以新命的这番的预言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应验了。玛利亚的心有没有被刀刺透？哎，我们做母亲的，孩子一感冒打针我们都心疼，不要说是耶稣这个样子。好，然后他说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好，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就说呢，一个人哈，一个人或许人家称他是好人，好，道貌岸然，或者是看起来好像很热心，好像很良善，可是这个人真正他的心意如何，他的心到底是好是不好呢？从什么地方显露出来呢？第一呢，是从当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对福音的反应。一个心地是一个要真理的人啊，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话肯定就是，他说你如果一个人哈、啊、是行在光中，他是按照真理而行的。当你把真理传给他的时候，把福音真理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就会欢喜乐意来接受。可是一个人如果在黑暗里面，他就会拒绝，啊，所以就说当一个人不管他人外表看起来多好，他对福音的反应就显出他内心的隐情，他的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就看对福音的反应，或者是说对耶稣的反应。那比拉多呢？其实比拉多呢，神给比拉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个机会呢是让他可以得救。所以你看哈，在第十八章。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33节哈，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然后耶稣回答说：“这个我们中文讲回答，可是我看英文是问他，哎，耶稣没有回答他，耶稣不用，因为我们。”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质询，耶稣是不接受任何一个人的质询的，只有他质询别人，没有人可以质询他的，啊，对，所以其实是就问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嗯，这个时候耶稣讲这句话呢，有一个心意，就是给他一个机会来承认耶稣是王，来承认是耶稣是主。对，可是他那个时候呢，就硬了心一下，哎，他就说：“这是我又不是犹太人，这，哎，他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然后就问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哈，然后你看，耶稣就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他在讲什么？他说我是王没有错，我是从我的，可是我的国呢不是地上的国，是天上的国。所以他等于是说我是天国的王。那耶稣在跟他讲呢，耶稣讲这些话是在跟他传福音，是在把他自己是谁启示给他。所以是耶稣在给他一个机会，因为这位天地的这位犹太人的王已经来到他面前了，可是他那个时候呢就没有接受。然后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就说：“你说我是王。”哈，他耶稣继续讲，在讲他是谁。他说：“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说：“那真理是什么？”结果一边说了一边就走出去了。真理就在他面前。最能够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理的，最能够把他带进真理里面的那位耶稣就在他面前，可是他问了说真理是什么，问了就走了，好像有心可是其实又没心，他问完就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是给他机会，可是他没有掌握到这个机会。好，那我们关于这点呢，耶稣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我在读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来说，好，耶稣说他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那对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好，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耶稣也在说这句话，我是为了做王来诞生，来我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好，我是为了做王来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做主的话呢，我们不能只光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必须接受他是我们的王。基督的意思，基督有一个意思就是王，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呢，他们犹太人知道呢，这个基督就是来做王的。所以这个话呢，我们要把它听进去。耶稣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而且为此来住在世间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呢，比拉多就没有，就是说他出去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38节。好，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另外有两处哈，他一共讲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另外有两次呢，可能在路加福音有讲。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四卷福音书要合着读，这样的话才领受的完整。哈，嗯，19章有两次，哎，他有两次他查不出来。对，犹太人呢，就是这些犹太人控告耶稣呢，他有一次就控告他。说这个人呢，这个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控告他的罪是说呢，说他诱惑国民，哈，不准百姓纳税给该杀，哈，然后该杀还是杀该？杀该，我每次搞混。他不准不许百姓纳税给杀该，哈，然后同时呢，又称他自己是王。这犹太人呢？在那个比拉多面前告耶稣呢，是用这个罪名。那这个呢，是等于说耶稣犯的是要反叛，是谋反，哈，是要反叛罗马政府。可是就这个罪名来说呢，比拉多跟西律都查不出他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看这个不行，他们就在另外告他一个，就在用另外一个理由告他，就是第7节的地方，哈。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对，所以他在公会，耶稣呢，一共受了4次的审判，一共应该是6次。哈，最先呢，第一次有3次是在犹太人当中受审判，有3次呢是在外邦人中。哈，那这个在犹太人当中呢，是被抓拿以后，首先呢是把他抓到亚纳。就是该亚法的岳父那里去，好，就在那个地方审问了他一下，好，然后呢就完了以后呢，就到该亚法。该亚法呢有2次，第一次呢是不正式的、非正式的公会的聚集，好，就是公会的人还没有聚集到，公会应该有70个或是71个。那如果公会要通过一个案子的话呢，至少要有23个人出席，哈，所以第一次可能就还不是正式，到天要亮的时候呢，才是正式的公会的一个审问。那他们审问呢，不是有我们如果读的话，他们就找人来做见证嘛，说耶稣一个人这样说，另外一个人那样说，结果都互相不合，因为按照法庭的规定，如果要审问一个人的话呢，这个两个，譬如说我有2个证人哈，那这个证人呢，第一个证人先出来说，第二个证人不能在场。好，我假设我说我今天我跟彭伯伯2个人一起要做见证来告那个天君，那我先说彭伯伯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不能让彭伯伯听到我讲什么，然后就看他我讲的跟他讲的合不合。好，所以耶稣当时受审判的时候，这些做见证讲的各个不合，哎，我讲的跟彭伯伯讲的不合，那这个见证就不算，哎，同时按照法庭的规定，一直到现在也都是这个样子，你不能直接审问那个被告，不能直接叫被告说你怎么样，不可以，只能叫见证人出来，哎，同时呢。其实到现在的法律也都还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不能假定他是坏人，哎，你必须不能假定他是坏人，让他来证明他是好人，哎，他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呢你必须有足够的充足的证据证明他确实犯了罪，才能够判他，哎，所以必须有证据来证实他有罪，啊，不然的话你就不能说他是有罪。那为什么在18章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就着耶稣的门徒还有耶稣的教训来审问他吗？ 好，来问耶稣。那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要问我呢？我平常呢是在圣殿里头教训人，大家都听见的。如果我的教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找人来指，来，就是你应该是找见证人来说我的教训有什么问题，而不应该直接问我嘛。哎，结果那个差役为了，可能那个祭司长的差役为了要讨祭司长的那个，哈，就打耶稣。就耶稣说，我说的有，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指出那个不对。可是我如果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那所以就说，你就看到他们的审判呢，其实是完全不按照规矩来的，这是一个很乱七八糟的一场审判。啊，另外后来呢，他们就这个这样讲，那个那样讲，都找不到实据来告耶稣有任何的罪可言，他们找不出他有罪。到最后呢，在公会判他死刑呢，是用什么罪名？你们知道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公会他其实公会已经判他死刑了，可是因为他们犹太人呢，没有把人定死罪的一个权柄，啊，如果要打一打呀，或者是鞭打呀，他们可以。可是如果要把一个人判死刑的话呢，罗马政府不给他们有这个权柄，所以如果他们要判公会判的死刑，必须交给罗马的巡抚，由巡抚来判刑，才能够，而且由罗马政府来执行。所以他们在公会就已经判了耶稣死刑。那他们判耶稣死刑，他们的耶稣的罪名是什么？
谋反
，倒也不是谋反。我们来看一看，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哈，哎，免得我们脑子里头就有一笔糊涂账。这个地方没写，我们看看，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不是马路加，我们先看路加。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OK， 路加福音的第22章。我想不要看路加福音，看马可会比较清楚。Okay。马可福音的14章，好，第14章，马可福音14章59节哈，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然后因为见证都各不相合，所以到最后呢，大祭司就站起来。大祭司起来就站在中间，他们犹太人的公会哈，他们公会在的审判哈，他们公会的位置是这种，是一种弧形的，是这样的一个形的，好，然后这公会的这个人呢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哈，然后祭司长应该是坐在中间，那被告的人呢是站在这个地方。那可能这个时候祭司长应该是坐在他的位置上来审问，他可能太激动了，就下来就过来站在耶稣的前面，然后他就问他，祭司长就站起来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哎，所以这里呢，在耶稣受审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件事也很稀奇的，就是很多时候耶稣就不回答，你告我这个，你这个人讲这个见证，那个人告他那件事情，耶稣都不回答。还有另外呢，他到希律王那边的时候，希律王就指望能够看到他行个神迹，耶稣理都不理他，哎，人家告他什么，耶稣也不回答，哎，在比拉多面前呢，有几次他回答，可是有些时候他也不回答，哎，那我这个是我们要想想看的，就是为什么耶稣不回答？
因为他要宣布圣洁之义，一定要执行这个之义。
对，他就是如果回答，通常如果人家告你。好，你要回答的话就是为自己辩护嘛，为自己辩护就是为自己开脱嘛。可是现在耶稣是怎么，他来，他是他是，对，是他选择要来走这个十字架道路，选择来担我们罪，他就不辩。另外一边呢，就是他辩也没有用，就算有用他也不辩，好，更何况辩也没有用。对，你怎么讲他？因为他们不是诚实的，要来审断谁对谁错，他们已经定义要杀死你，你怎么说我都没有用的，所以耶稣就不变。 好，另外呢，这个耶稣的不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来应验以赛亚书所讲的，好，他如羊，对，
像毛驴一样，
是他像羊呢被牵到宰杀之地，
嗯、
又如同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哎，他的不讲呢，也是为了要应验。所以这是耶稣整个这个过程呢，是耶稣整个的头脑清楚，非常清楚，而且呢，整本圣经指着他说的话都在他脑子里头，他就一见他的动作，他说什么不说什么，甚至到最后他说我渴了，都是在应验，哈、啊，来使得旧约里面指着他说的预言呢，一件一件应验，啊，众人皆醉我独醒，所有的人都是乱的，只有他一个人是醒的。啊，不得了！我们如果仔细看耶稣的话，他真是不得了。哎，那在这个地方呢，后来这个时候呢，站在问这些人，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但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好，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应该是马太福音才有。马太福音呢，就讲到说大祭司就叫他指着耶和华起誓。好，然后就问他，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指着耶和华启示问你，你就必须照实答，这是他们的法律的规定，就是说一旦是指着耶和华启示问你的话呢，你就不能不回答。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什么呢？就是说你是那当称颂者，就是神。犹太人因为很敬畏神，所以他们就尽量的不敢直接称神为神。好，称那亘古常在的，好，称那当称颂者，好，这就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啊，基督是不是？然后耶稣呢，因为他是已经指着耶和华启示，所以他一定要回答，他就说我是，哈，然后接着就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呢，耶稣的这一句话呢，是引用但以理书第七章。好，但以理呢？但以理书第七章有预言到将来呢，那亘古常在者呢，要被那个哈，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一句话，他就说我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那一位，他承认他就是。好，等到他承认之后呢，你看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这个撕开衣服，他们这个表示很。悲痛的时候，哈，很忧伤，很悲痛。这个人说的健忘的话，大逆不道，哈。那大祭司呢，他就从这个地方，好像从领口这个地方，就把衣服往下撕，可能还里外层跟里层两三件一起把它撕裂，好，这是一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就像把鞋底的尘土剁掉，这是一个动作，表明他里面呢，这件事情太不得了了，太大逆不道了。好，就表示他那个的这个态度，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哎，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意见如何呢？他们就定他该死的罪，啊，他们就定他该死的罪。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来，用手掌打他。我们在读这一整段的时候呢，一边是看到耶稣的圣洁，他的稳健，看到耶稣那个荣美，可是另外一边呢，人性的罪恶呢，那个败坏呢，都全部彰显出来，全部都出来。所以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就耶稣说我是，哈，他们就判他死罪。所以耶稣被判在公会里面被判死罪呢，不是他们有查出他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查不出来。他们判他死罪是因为他承认他是基督。那今天假设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说，哈，我是布希总统，你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就是了，你不可能就把他判死刑嘛，对不对？哎，你只能说他讲了一些狂妄的话，哎，不能就因为这样把他判死刑，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公会里面判耶稣死刑呢，是因为耶稣承认他是基督，啊，后来可是他们把他解到，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些差役打他，蒙着脸就吐唾沫着，这个就叫做打落水狗，就是人性里面那个败坏，哎，看到谁倒霉了，看到谁遭殃了，你就拽他两下，哎， 就是这个东西。后来呢，他们把他解到比拉多面前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说呢，如果他跟比拉多说，你判他死刑，因为他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比拉多来讲呢，这构不成死罪。所以他们就用另外一个罪名来说他，另外一个罪名是说他什么呢？在大概是在，可能是在，不晓得是在哪一卷福音，我读来读去我就忘记哪一个是在哪一个。反正他们到比拉多面前呢，就是说这个人是作恶的，他要不作恶，我们就不会把他解来。然后做什么恶呢？就是说他诱惑国民，啊。然后就是鼓动他们造反的意思，诱惑国民，主动他们造反，然后不准百姓纳税，那就是反对罗马政府的意思，啊，然后又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他们讲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是要给比拉多有一个 impression， 一个给比拉多一个理解哈，理解就是他要做王，他起来造反，他要来造反，反对罗马的皇帝。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几个罪名呢都没有根据，啊，所以当这些他们所告的这几个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就是你们指控了他的这些罪，我查的结果呢，他并没有犯这些罪，连希律也没有，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希律又再把那个耶稣再送回来，可是其实呢，他们希律跟比拉多呢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照说，如果有人被解送啊，被抓来，好，那你查他没有罪，就应该释放他。比拉多第一次就应该释放他，希律第一次就应该释放他。可是呢，比拉多也不释放，因为怕什么呢？因为他们怕犹太人。那我看了一些参考书，他就讲呢，因为比拉多有做了一些事情呢，叫犹太人不满，有一些事情可能出了一点差错。所以呢，然后那个时候的皇帝呢，那时候的罗马皇帝呢，又是一个很猜忌的人，很不好搞的一个皇帝，所以他就怕，他如果不顺着比拉多，就怕说他如果不顺着犹太人的意思的话呢，他们去告他，去参他，去告到罗马皇帝那边去呢，他就是官位就可能保不住，好搞不好性命还有危险，因为这个皇帝呢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哎，所以你就看到那个人性，啊，在这个地方呢，比拉多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他按公正来审判的话，他就应该把耶稣释放了。甚至呢，如果他肯把耶稣释放的话，可能耶稣就带他进入一个更大的恩典里面，就让他接受耶稣做救主。可是呢，因为他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昧着良心不走这个对的一步的时候呢，他的心就昏暗。于是耶稣在他面前把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上，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的，把这个都讲给他听了，不仅讲给他听，而且呢，在比拉多面前呢，把他那个从天上来做王的那个尊严，即使在那个血肉模糊当中，还是有那个王的尊严显给他看，静静的显给他看，他都看不见了，就是我们的心就会，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知道什么是对，好，那照说呢，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你就顺着去做，你的心呢就会越来越清，你的头脑好，你的心灵就会越来越清明，对神的启示你就越加能够掌握，而且又能跟上去。可是如果在起初的地方你知道这是对，你昧着良心不肯照着你所知道的真理去行，你的心就昏暗，你要再来领受真理的能力就减少，那个照真理而行的能力就减少，哎，所以比拉多在这个地方呢，他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第一个，他可以来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第二呢，他可以呢秉公正来审判，把耶稣释放。那我们或许会说，那把耶稣释放，耶稣就不能替我死了，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哈，神有，就是说神一定有他的方法来使他的旨意、他的救赎计划成就。可是我们呢，要保守自己，不要成为那个，不要成为那个作恶的器皿。哎，我们要成为祝福人的器皿，不要成为神用以来咒诅人、来惩罚人的器皿。 那这回呢，耶稣的受了这些苦呢，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呢，说耶和华呢喜悦使他的儿子受压伤，被压伤，或者说耶和华定义要叫他的儿子压伤，叫他仆人压伤。好，所以这是神定义，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当受的咒诅，耶稣替我们承担。所以耶稣那个这整场过程呢，就像一个受咒诅的人，像一个被神咒诅的人。好，所以呢，比拉多不需要成为一个使得耶稣被咒诅，被神使用来咒诅耶稣。其实耶稣是为我们被咒诅哈。比拉多可以不要成为那个器皿，成为神所用的来使耶稣受苦受咒诅的器皿。他可以成为，他可以照按公义而行，按正道而行，把耶稣释放了，他自己成为门徒，然后让神用别人来定耶稣的死刑。神总是可以找到，一定有人可以用，因为神用人呢，就像箴言说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所造，个人各适其用，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用途，这样。有些人的用途是被成为祝福人的，有些是成来折磨人的。你粗糙他就哪里来磨人，你柔细他就用你来祝福别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比拉多错过了那个机会。哎，那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比拉多呢，他里面有胆怯，他里面呢要地上的东西，他要地上的名位，他要地上的安舒，他就错过机会。那所以呢，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比拉多就被审判了。其实不是耶稣被审判，是比拉多被审判了。那我们的话呢，我们自己也要小心。所以你看，比拉多是几次想要使耶稣被释放的，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因为受不了这个人情的压迫，到最后呢，这些公会的人呢，对比拉多怎么讲呢？他说：“如果你不……”你看这个地方19章哈，19章12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你如果放了耶稣，我们就去告你。”所以比拉多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呢？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铺滑石处，啊，就是行审判的地方，判决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比拉多就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其实也没有判出他什么罪来。他在那个地方没有判耶稣犯什么罪，因为实在没有罪，没有可定他罪的地方，只是在那里呢，他就让了，他就让步了，犹太人就得逞，他就退缩了。在箴言呢有一句话哈，箴言有一节经文呢，我这几天在想着比拉多的时候，我就想到这节经文。他说呢，这是箴言25章26节，他的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阳魂之泉弄浊之井。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退缩就是退让的意思，啊，就是你这个人，你知道恶人对你有一个要求，要挟你，这样要你这个样子，你退让他的话呢，就好像是阳魂之泉，就是那个泉水原本是清的，可是被搅浑了，弄浊之井，你这个人的生命就浊掉了，就浑掉了。比拉多就是他，就是那个。所以比拉多呢是有意要释放耶稣，可是因为他没有在真理上站立得稳，没有坚持了要按公义而行，他就退让。到后来，他在马太福音讲说，他在众人面前就洗手表明无辜。可是你想，他能无辜吗？在审判的日子，神能够，他可以跟神说：“神啊，你看我几次，我想办法要释放你。”他可以跟耶稣说：“我想办法要释放你啊，哎，我你看我想尽办法要释放你啊，哎，我不是有意要杀你，我是没有办法的。”你想他可以这样为自己开脱吗？还是那个罪还是担在他身上？是，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哎呀，对，就是我是想要为耶稣做见证啊，我可是因为情况这个样子，因为环境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如果比拉多不能开脱他的罪，我们也不能开脱自己的罪。 神可以了解说你是，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这样软弱，可是呢，他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错还是错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比拉多就被审判出来。那我们呢，我今天发给你们的讲义哈，是把新约圣经里面呢，我就把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对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这整段哈，到他死到他埋葬这整段的记载哈，是福音书是把耶稣受难的经过哈写出来给我们。可是呢，可是直到新约的书信哈，就是从罗马书开始呢，新约的书信开始来解释这些事情，开始给我们解释。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我们读这个哈，读耶稣的这一段要读到有光的话，读到懂他的意思的话呢，我们不能，我们如果光只读约翰福音，就是读福音书的这一段的话呢，读来读去还是不太明白，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知道耶稣受这个苦，受那个苦，被逼迫，被那个他怎么忍受，可是我们就没摸到那个经义，哈。所以呢，是新约的书信呢，把耶稣受苦，好，为什么受这些苦的意义呢？把它写出来。就写出来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一段的话，我就在想，我那天呢，我前几天呢，就这一两个礼拜呢，就老是读那几段，读来读去，读来读去，老觉得没读懂，老觉得没抓到。后来一直到前些日子没多久以前，我才突然明白说呢，那个解释那个意义呢，是在新约书信里面，要到新约书信里面去掌握它的意思啊。那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我就给你们哈，给你们，你们带回去，好好去读它哈。一边呢，就是讲到说，就譬如说哈，就是耶稣的死哈，譬如说第一个经文哈，罗马书第三章25节，他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所以耶稣那个死呢，是一个挽回祭，就是我们犯了罪，跟神的关系不好了，要献挽回祭，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哈。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就是说借着耶稣的血，然后因着我们对耶稣是基督的信，哈，可以得着从神来的义，啊，不是借着遵行律法而得的义，是借着因信耶稣而得的义，这叫因信称义，啊，那我们如果看耶稣这个受苦的话呢，其实如果看得见，就像那个电影，对我们就有这个帮助哈，就帮助我们 visualize， 就好像。书上写的，我们就，就用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看的话，其实最凸显的呢是耶稣的血。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所有的苦都是要叫他流血。就是那些差役用手掌打他，你想他打下去的时候，他嘴角流不流血？是不是？所以整个的呢都是在讲血。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你们回去看就很多哈，就譬如说啊，第一面的最后一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7节到8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哎，然后在希伯来书啊，我们翻过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9章22节。他凭着律，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有一次，在有一年的复活节前呢，那时候爱修园还有半宵祷告会，我们就在那个半宵祷告会，就在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就是复活节的那个礼拜五。那天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一个了解哈，我就想到这一节经文：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就想到耶稣呢，从头顶到脚底没有一个地方不流血，好，那个荆棘冠冕戴下去，然后用杆子打他，那个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全部都是血？那个头皮全部都是血，还有呢，这个扎下来的时候眼角会不会流血？这个地方会不会流血？他们打他的时候，开始打他的时候，嘴角就流血，是不是这个样子？嗯，然后呢，然后这个背部的鞭伤那是。一片血肉模糊，那个手啊钉那个钉下去，那个脚啊，而且打的时候呢，一定是那个他们那个打的时候就像电影演的哈，那个我看书上也是讲，他们说是要叫他抱着一个柱子，而且要弯着腰，让他把这个背部的那个皮撑开来， 打的时候呢，那个血就喷出来。他主要的这一切的打呢，这一切的苦呢，都是要叫他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从荆棘从头上流的血，我那天呢就有一个体会，从头上流出来的血呢，就赦免我们用思想所犯的罪。那个差役一巴掌打他，而且是用拳头打他，还不是巴掌，用拳头打他。那个嘴角的流血呢，是不是这个血就是要洗净我们口舌的罪？我们口舌多少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被盗的罪，那个背部的血就医治我们被盗的罪，我们转背向着神被盗的罪。我们手上的血，那个钉洞哈，那个血是喷出来，那个血呢是医治我们手所犯的一切的罪。还有那个脚，我们走多少不该走的路，去多少不该去的地方。对，还有从肋旁到最后死了以后，从肋旁戳下去，那个血那个水就冲出来，医治我们的心的罪，我们多少嫉妒，我们多少骄傲。我们多少苦毒都在里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受的每一个苦呢，都跟我们的罪得赦免有绝对的关系。啊，那我们读的话，另外呢，就是他必须受这些苦呢，是为了他在苦难中学习顺服。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是何等的彻底。啊，然后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希伯来书的第二。第五章哈，第五章八节到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哈，然后在前面一个经文说，前面一个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在第十节说，那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面，耶稣必须必须要完全。怎么样完全？是在一切的受苦上完全。就是不是说耶稣这个人不完全，并不是说耶稣本人有什么样的残缺不完全，而是他要受苦受到完全，在受苦的事情上要完全。所有我们的罪，应该因着我们的罪所必须承受的苦呢的苦楚羞辱，他完全替我们承担，使得不管我们是犯什么罪，他都可以完全拯救。所以呢，你们回去看，来回看哈，看了。能够领受多少就领受多少。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再讲。那我们下礼拜呢会继续讲下去。我希望你们来回看它，来回读它，好不好？让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求圣灵帮助我们。我这几天就常常祷告，我就求圣灵呢，把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耶稣为我被钉十字架，活化在我眼前。好，让我们读，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好像很遥远，好像没有关系，啊，读是读，可是我们的心好像跟这件事情没有连起来，没有扣上，那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帮助，圣灵帮助我们就会不一样，不然的话，我们是真的可以读得像读故事书一样，哈，好，那我们请薛弟兄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献上衷心的感谢。主，我们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啊，看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定睛仰望在主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背起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啊，往前走得稳，走得欢欣愉快。主，我们也为今天底下的崇拜时间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